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25年1月31号，新年的第一个月已经正式结束了，从明天开始呢，将进入新年的第二个月哈，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今天呢，我们看到又有一架小型飞机在费城的上空坠毁，并且呢坠落到了人口非常密集的市区。目前呢伤亡还不清楚。那现在呢，有的说是飞机上有两人，也有说呢是飞机上是六人。所以呢，在昨天华盛顿的前天了，那就是晚上哈发生的这场空难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连续啊又发生了这种小型的空难。那这件事情呢，我们也需要密切的关注。这也是在美国近期啊很少有的这种情况，特别是在川普上任这一周以来呢，发生这么密集的事情呢，让大家都是非常的担心。这是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同时今天呢，已经是白宫发言人正式宣布，川普呢关税将于明天生效，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同时加关税，中国是10%，而加拿大和墨西哥呢则是25%。那么今天这个消息呢，也是道琼呢直接是收跌了300点。整个一个月啊，市场呢，美国市场是收高的，但是经历了这么过去这一周啊左右的减速带，所以呢，从开年到现在开始呢，这一个月回顾的话，美股呢还是上涨的。这一个月当中呢，有关关税、有关利率政策、有关中国 AI 的意外的突袭等等轮番的去让市场呢是 up down 啊，这样上下震荡。但无论震荡怎么样，最后一个月整体是走高的，从黄金到政府的债券到国内外的股票，基本上开年的第一个月都有所上涨。那这里边伴随着贸易的争端也好，利率前景的这种不明朗，包括呢 DeepSeek AI 啊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今天呢，美国主要股指在一系列稳定的企业盈利财报，还有呢今天有几个经济数据啊，符合预期的个人支出的经济数据 ，PCE 物价指数哈、推动之下呢，美股呢是上涨的。但是呢，在白宫发言人正式公布了关税消息之后呢，美股出现了回落。道琼斯指数呢，主要受到了石油巨头雪佛龙。它呢跌幅呢达到了 4.6%， 拖累了道股，今天下跌了337.47点，跌幅 0.75%， 收报44,544.66点。纳斯达克指数在盘中一度呢上涨了 1.5% 之后，收盘也跌了54.31点，跌幅 0.28%， 收报19,627.44。S&P 500指数也下跌了30.64点，跌幅 0.5%， 报6040.53。费半下跌14.68，跌幅 0.28%， 报5015.85。这是美国今天股指的主要的情况。但回顾整个第一月啊，这第一月呢，从开年到现在，整体都是上涨的。月线呢，道琼是本月上涨了 4.7%， 标普500指数呢上涨了 2.7%，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1.6%。 这也是在周一 DeepSeek 呢它出来之后啊所带来的超过 3% 之后，然后我们看到的上下跌宕仍然整月呢是收高的。今天的两个经济数据就是美国12月份的 PCE 啊，消费者支出这个数字同步呢是上扬的。这是美国商务部的一组数据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上个月是涨了 0.3%， 11月没有经过调整的成长率呢则是 0.1%。经济学家呢预测呢是 0.3%， 符合预期。和去年12月相比啊，就是2023年相比的话， PCE 物价指数从第11月上涨了 2.4% 之后又上涨了 2.6%。 那么这个数据呢也包含在 GDP 昨天所公布的报告当中。这个报告呢也显示，在消费支出强劲的背景之下呢，去年最后三个月的物价压力啊，也就是通胀的压力呢又有所上升。 在周三联储呢已经公布了它的政策的声明，然后也都是不再涨息了哈。那基本上到去年三次降息呢，基准利率降了100个基点之后，现在保持在 4.25 到 4.5 这个区间。剔除这些波动比较大的食品呢、能源之后，核心的 PCE 物价指数在12月份上涨了 0.2%。11月没有经修正的涨幅是 0.1%， 大家看到了哈，就是还是涨的啊。然后呢，在去年和在前一年的这个相比的话，核心通胀 PCE 的通胀率是从11月上涨的 2.8% 之后又上涨了 2.8% 哦。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哈，就是美国的消费者支出呢一般是占到美国的经济活动的 70% 啊，三分之二以上。那12月份呢，成消费者的这个消费啊仍然是涨了 0.7%。原因是什么呢？说大家担心这个关税可能会让物价上涨，大家纷纷的囤货来避免价格上涨，就这个呢有助于推动消费支出，使得呢第四季度的消费支出创下了两年以来最快的速度，从而维持了经济的扩张。然后大家还估计呢一月份哈抢先购买，大家就担心抢先囤货，这个趋势呢还会继续持续哈。哎，这是他们这个所谓的专家的一个分析了。那消费者的支出呢，这种激增也抵消了库存的耗尽以及秋天的波音罢工对企业设备支出的这种影响。所以呢，在第四季度昨天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 GDP 是以 2.3% 年率成长，但低于预期的 2.5%。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强劲的消费者支出也使得呢，在整就是符合了此前联储不降息的这样一个预测。今天呢，黄金的价格，四月的合约呢跌了 0.47%， 今天突破了2800元的这个关卡，每盎司来到2831.9。那么今天呢，它是创下了一个新高哈，也摆脱了大选之后短暂的这种下跌。在月前呢，黄金期货周五是略有回落的哈，那但是呢，黄金在整体的一月份是上涨了 7%。这个涨幅啊，是从2011年8月以来按美元计价的话呢，是最大单月的涨幅。国际原油期货呢，也是小幅的收跌。WTI 3月原油期货结算价收跌了2毛钱，跌幅 0.27%， 现在每桶报72.53。布伦特的3月期货原油收跌1毛1，跌幅 0.14%， 报76.76。今天呢？白宫的新闻秘书Leavitt 他呢宣布了对加拿大、墨西哥征收25%的关税，对中国呢征收10%的关税之后呢，债券的收益率是上涨的。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从一月中旬以来呢，一直还是呈现着这种下降的趋势，但最终呢月底也就今天收在了 4.566% 哈，是这样一个情况。基本上吧，投资者呢对新发行的高收益的债券呢，促使他们抛售现有的手中的债券，也导致了债券的价格呢下跌，收益率呢去上升。市场仍然是在担忧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呢会推高通胀，从而呢影响美联储未来的降息的路径。所以在本周周三，联储呢维持基准利率的不变，同时呢选择观望经济的后续表现，再决定了他们是否降息。今天呢，美国的多个经济学家写了一封公开信啊，并且呢留下了 email， 愿意呢公开 sign 这个的其他的一些同行们都去。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详细的去分析他们的这个，因为是经济学家嘛，他们都在做历史上美国经济上各种政策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他们列举了很多历史上的数据，我觉得值得我们大家呢去看一下。昨天我已经给大家分析了一篇，他们呢这是对比的更加的详细，一会儿呢咱们再去看。今天我们再看一下，因为是一周周末，也是一个月的结束啊，不得不去看一下科技股与 AI 所带来的这种变化和冲击。NVIDIA 啊，那它呢是代表着投资热潮的这种明星股票，在一月呢是遭受了重挫。DeepSeek 呢在 周一公布的 AI 模型的训练的效率以及它的成本远超出所谓的它的竞争对手，直接呢冲击啊 NVIDIA 的这个股价，在过去这一周啊，这五天呢是跌了15%哦，将近16%。也就是说在周一它一下跌了17%呢，在本周之内并没有完全收复哈，那今天又是跌的。那么整个这一个月呢，它在也是哈，平均呢它股价跌了11%，市值呢本月蒸发了3482亿。在标普500指数当中呢，信息板块是唯一的在一月份录的跌幅的行业板块哈，那这个呢不出乎意料之外，此前也都讲，大家都在说太高了太高了太高了，所以我说过哈，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呢都会引来这一个板块包括美股的这样的波动哈，那这个没想到呢是从DeepSeek 呢开始了，但是这个 DeepSeek 呢现在呢仍然是受到了，今天 FBI 已经出手对它进行调查，包括呢在这个消息公布出来之前呢，中国包括中国大使馆所有他们的账号都做了一个动作，一会儿呢我们再给大家讲。但今天呢不是所有的这种科技股都表现的不好哈， Meta 呢受到 AI 行业的乐观情绪的提振，一月份它的股价呢上涨了18%，市值呢增加了2683亿哈，这是受益的。苹果呢今天其实也是算是一个受益的，它今天开盘的时候苹果是高开，但是后来低走。今天有一些关于苹果的消息，那截止到收盘的时候呢，苹果最后是收跌了 0.67%， 现在呢每股是$236，市值呢是3.5万亿美元。现在呢是一个知名的苹果爆料人呢郭尔曼在今天的发文说，苹果公司本周啊正式关闭了正在研究的 AR 眼镜的这个项目，这是呢曾经他和 Meta 之间的一个竞争的产品。消息人士说，这个代号叫做 N107 的产品曾经被视为是 Vision Pro 市场反响不佳之后潜在的一个前进的方向，但是呢 Vision Pro 呢又贵又重，不被大家接受，他们呢想试图生产出普通用户也能够接受的产品，但是呢现在干脆也没有成功，最新呢原因是设计需要推倒重来啊，那这个呢又是他们关闭的一个项目。但同时呢苹果呢也受到这个 DeepSeek 的影响，因为呢它证实了苹果的另外的一个推测，就是要把它的手机终端不用 online 的这种云端哈，那么把 AI 呢弄到这个边缘设备上，那么 DeepSeek 呢让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一个证实，所以呢今天呢其实是对他是有利的，但最终呢各种消息呢这种情况之下呢情绪还是收跌的。整体啊就看到我们看到哈，到这个周五啊就是已经目前呢市场吧对美国的这种标普500公司的公布的这个业绩哈，这个企业的业绩啊等等都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目前是75%的标普500公司呢已经公布了上个季度的业绩哈，全部呢都是这个75%的都超出了预期，这个比例呢与过去五年平均水平是相当的，所以呢没有像大家想的这利润已经这么高了，那能不能保持这么高利润呢？最起码在第四季度呢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资金呢在股市美股内部呢在进行轮动，整体的市场呢仍然维持着一种乐观的情绪，所以像分析师 Hunting Private Bank 的首席投资官 Augustine 呢他就说今年年初市场表现的不同寻常，通常呢市场在轮动的时候总会有部分资产下跌，但是呢现在没有出现这个情况，那他呢认为市场哈目前美股啊仍然带有一定的乐观的这种基调。 UC Bank 的资本市场研究主管叫做 Bill Merz， 他认为尽管部分市场估值较高，但是在强劲的基本面支撑下仍然可能被合理化，所以市场的高估值的部分可以用强劲的这种基本面来解释，而市场其他部分的估值呢并不过高，所以当前的市场环境仍然有利于风险资产的表现。基本上吧就是乐观的情绪分析 分析师们呢仍然虽然现在面临着什么关税呀、利率不确定啊、AI 竞争啊等等，整体上今年开年一月啊，整体保持着上涨，投资者呢对风险资产还是保持着这种乐观和信心啊。虽然波动比较厉害，每次的波动呢都给这些投资者们哈，一个机会，很多人呢是逢低都在买进。像今天刚才我所提到的周五早盘的这个经济数据哈，都强，都维持了 Fed 将长时间维持利率不变的这种预期。那美国的 GDP 啊，这种支出的强劲，通胀呢是温和的上涨。像富国银行的一些分析师们，他们也认为呢，本周啊 Fed 维持利率不变是合理的，不急于降息呢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关税的这部分问题带来的今天的市场的压力。在收盘之后呢，川普政府呢又表示他们将会在2月18号左右对石油和天然气相关的产品的加征关税，但是呢并没有点名特定的国家或提供更多的一些细节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整体的市场的情况。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之后，我就把两位呢经济学家他们去做的一个关于关税的公开信哈，他们的标题呢就是我们要像1930年的前辈一样，反对呢将关税作为经济政策的普遍的工具。这里边列举了很多的这个数据哈，我觉得蛮好的，我们一会儿呢一起去分享一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2025年1月31号，从明天开始呢，川普将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呢征收关税，幅度不一样，加墨呢是 25%， 对于中国呢则是 10%。 不仅如此哟，现在呢今天呢在收盘之后呢，就在一个小时多前吧，然后就问啊，就说川普呢又宣布他也会对欧盟增加关税哈，他说你们一直在担心啊，你在问我一个问题，我会不会我相信你们没有听到了哈，我是否会增加对欧盟的关税呢？然后呢川普回答说，你想要的真实的答案是真实的答案还是政治的答案？然后对方说真实的答案，川普说绝对会啊，就是这么回答的，绝对会，等于说他对欧盟呢也要去加关税了。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很多人说你这个川普还对中共没怎么样，对俄罗斯也没有怎么样，你现在呢先把盟友都给虐一遍哈。那今天呢就有这样的一些经济学家呢翻出历史的账来，去从历史啊和关税呢对美国经济啊等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我们呢一起呢去看一下，也是呢对宏观经济的一个了解。从这里边我们再想一想哈，那川普为什么要去怎么去做。好，那我们今天呢他的这两位经济学家呢，这个文章稍稍长一点，但是我慢慢来哈，大家听一听，我们也对美国在整体上它历史上到底是关税和经济上到底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两个经济学家，一个叫 Graham， 一个叫做 Larry Summers， 他是在今天华尔街日报上哈，他总结了他们今天的公开信，说1930年的春天，1028名美国的职业经济学家破天荒的联合签署了一封信，敦促国会否决 Smoot-Hawley Tariff Act， 就是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并且呼吁呢当时的总统胡佛予以否决，这1930年美国大萧条的时候哈。然而当年六月呢，国会还是通过了该法案，总统也签署，使其成为了法律。这个法律推动了当时的股市的暴跌和金融危机的加剧，最终导致全球经济大萧条。当时已经开始了，2029年、2030年已经都开始了，他说又加剧了这个股市的暴跌哈，并且呢引发了一场全球的贸易战，使美国的出口和进口减少了一半。今天我们怀着同样团结的精神写下这封信，虽然签署这封信的经济学家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我们在反对关税作为经济政策的普遍工具上达成了一致。即便是在促进国家安全的努力中，关税也极易被滥用。许多最具破坏性的贸易限制措施，比如他举了一个法案 Jones Act， 叫琼斯法案， 都是以促进国家安全名义实施的。我们反对与国防无关的关税，并非因为我们盲目信奉自由贸易，而是因为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关税对经济有害。保护性的关税会扭曲国内的生产，使国内生产者将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到本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便宜获取的这个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当中。这会导致劳动力和资本从更具比较优势的这种领域当中流失，从而降低生产率，抑制工资的增长，阻碍经济增长，并推高物价。此外呢，关税极可能会引发报复性的措施，还会破坏我们的经济和安全联盟。明天开始嘛，今天在加拿大他们把所有的这个美国的什么葡萄酒啊全都给下架了哈，已经开始了啊，这是加拿大那边已经开始了。然后呢，这文章说啊，就是关税呢并没有办法逆转制造业的就业趋势，他支持关税的主要论点呢是他们将扭转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并减少呢贸易逆差，因为贸易逆差正在让美国的血液流失。然而与这一说法相反，美国制造业并没有空心化，美国的工业生产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美国当前的实际工业产出是1975年最后一次实现贸易顺差时的2.5倍。此外，我们正以自工业化以来最低比例的制造业的劳动力生产着创纪录的工业产出。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比例在二战期间达到顶峰，此后便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这一趋势反映的是生产力的提升，而非贸易的失败。此前的充分就业状况更是证明。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中期实施的关税，以及拜登政府对这些关税的扩展，并没有阻止制造业就业在整体劳动市场中的比重继续下降。制造业就业占比的下降，受到呢就和20世纪农业就业比例当时从40%下降到2%，是同样的一种趋势的推动。也就是说，劳动生产力的大幅度的提高，以及相较于制造业产品服务业需求的上升，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也同样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他们呢在文章当中说呀，贸易的逆差并不一定是经济的问题。他们就在举美国的历史啊，在长期的美国经济史上，几乎没有证据支持美国在贸易逆差缩小时比在贸易逆差扩大时更加繁荣的这样的观点。在里根政府复苏时期，随着经济增长的速度，大量的外国投资流入美国，贸易逆差大幅的扩大。克林顿执政时期经济繁荣也是如此。由于美国投资环境极具吸引力，即使联邦政府实现预算盈余，贸易逆差仍在继续扩大。在1997年到2001年，美国政府保持预算盈余，而年均实际的贸易逆差几乎翻倍。2017年到2018年，川普政府经济增长加速，尽管18年中期实施了关税，但贸易逆差仍在扩大。2018年对钢铁和铝材征收的关税仅创造了少量的就业岗位，然而美国呢，只有36名工人依赖着钢铁和铝材作为生产的投入，去创造了这种就业。因此这些新增的就业岗位很快就被下游产业因为成本上升而造成的岗位流失就抵消掉了。此外，由于外国的报复性关税，2018年对洗衣机、钢铁、铝材的关税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损失远远超过新增岗位所创造的工资收入。所以呢，他们就在讲说，外资呢其实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而非让美国变穷。大家觉得对吗？关税的实施并不会对贸易逆差产生可预测的影响，而贸易逆差本身也不一定是经济问题。事实上，贸易逆差往往表明外国投资者将美国视为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外国资本始终在美国经济发展中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美国的历史，也就是外国资本最早来自英国和荷兰，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劳动力的结合，共同铸造了美国经济巨头的历史。今天的外国资本仍在发挥同样的作用。当前对美国投资最多的国家，日本、加拿大、德国和荷兰，之所以投资美国，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的投资回报比本国或其他国家的投资机会更高。至少在现代经济史上，美国经济运行良好时，总会吸引外国投资和外国劳动力。关于外国投资让美国变穷的观点与历史事实背道而驰。从詹姆斯敦殖民地的建立以来，外国投资不仅让美国更富裕，也让投资者获益。回顾美国的经济发展历史，我们找不到任何可信的证据证明广泛的关税曾整体上使国家受益。保护主义者常常将19世纪作为关税与经济增长并存的例子，但你仔细研究数据之后，不难发现美国工业化速度最快的时期恰恰是关税下降而非上升的时候。广泛的关税将阻碍经济增长，这是他们的观点哈。他们论述呢，就是说健全的财政政策以及有效的激励措施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广泛的关税的实施不仅会阻碍经济增长，在全面贸易战的情况下，更会彻底摧毁增长的功能。尽管我们对如何制定健全财政政策和有效的激励措施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但我们一致认为广泛的关税将阻碍经济的增长并引发贸易战，并对美国经济造成长期的损害。因此，我们敦促国会不要通过政府提出的关税方案，并且敦促总统不要通过行政命令实施这些关税。这个 Graham 的是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的高级研究员，在1999年到2001年担任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Larry Summers 呢是哈佛大学教授兼名誉校长，在1999年到2001年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他们呢就说，哎，希望经济学家哈都能够签署此信。我详细的把这篇文章给大家去讲了哈，这里边他们都列举了很多的事实，有没有道理呢？当然了，事实就是事实，数据就是数据哈。正确的这种历史的回顾，还有合理的这种经济的推理，但是呢，同样哈，有一点我们要记着，环境是不一样的，而且呢，随着环境和时代的变迁，不管是你的对手，还是那些美国的对手，还是敌人。他们的行为也同样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今天美国面对的是中共哈。那么中共呢，绝不会像在历史上过去的那种欧洲人一样那样的循规蹈矩。况且今天的欧洲人也不像过去那样循规蹈矩了。大家还记得当时我觉得德国柴油车尾气造假的那件事情，你都不可思议的事情，那这些事情都在今天的这个社会当中发生了。所以呢，你这套理论在过去是这样的，但是你在今天的这种敌人或者是对手已经变化的情况之下，一味的去搬这个数据的话，你这个自由的市场已经被破坏的像个筛子一样了的话，那你还是这种方式的话，你怎么去纠正目前的美国被渗透或者是被如此这么厉害。所以呢，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啊。而且呢，你想一想，这种产品呢，包括从中国呀，从东南亚呀等等，这种他们的这种人员工资之低呀，你哎呀，我只能说呢，就是我把这些观点都跟大家去讲哈。对于川普来讲呢，他必须在这样的一个绝地处还必须需要给美国找出一条出路。我听到的一些啊，就是消息呢，其实卡姆拉哈里斯和拜登政府他们评估过和中国之间方方面面进行评估，只要不是发动战争之前，方方面面他们没有办法打过中国，他们对中国打过中共啊是放弃的，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没办法，就是你循规蹈矩的用原来的这套政策没办法，因为美国是一个开放的这种体系，你任何的制裁，就包括这次的 DeepSeek， 你任何的制裁政策法规它都能你绕开，今天绕开都不用中国直接动手，所有人都帮着去绕开然后呢把钱再转手呢再卖给，为了钱他都转手再卖给中国，所以所有的 政策和自由市场对中共是完全不起作用的，所以你现在还拿着这么多经济学家去压迫他有啥用呢？所以我就今天两边的消息包括各自的我自己的对这些事情看法呢也都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如果你有不同的观点也可以打电话上来哈，分享您的看法和观点。说到这儿呢，就今天有一个很大的消息啊，今天美国的司法部呢逮捕了一位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今天呢是在华盛顿 DC 联邦法院呢解封了起诉书哈，指控这位经济学家叫做 John Rogers。这位约翰罗杰斯呢是在美联储啊在调查他假装和中国大学的一个研究生啊，就扮演成中国大学的一个研究生的中国的人士的关系的时候呢，他呢向调查人员撒谎。你为什么要撒谎啊？那么这个人呢，这个 Rogers 呢，他自1994年起就加入了美联储的经济学家的团队，在2010年到2021年期间担任着美联储国际金融部门的高级顾问。根据他的个人网站的简历， Rogers 离开美联储之后曾经在上海复旦大学担任老师。目前呢，美联储发言人拒绝置评，那他这个本人呢，华尔街日报去联系他也没有联系到他本人了。现在呢，检察官的起诉中啊，检察官表示，这个 Rogers 呢，从 Fed 联储的同事那里呢去问啊，索取和货币政策相关的这种决策，专有的一些经济数据的这种收集，关于呢美联储针对中国的关税的讨论，以及呢利率设定的这些简报等等这些讯息，然后呢将这些信息呢转交给中国的特工。说这些呢，检察官说就违反了美联储的相关的规定。美联储的记录呢显示 ，Rogers 的并没有参加过美联储的利率设定委员会的会议，他的研究重点呢是汇率和利率政策。周五呢，在起诉书中说，这是一个长期的努力，目的呢就是要将 Rogers 培养成了解美联储对经济和利率看法的潜在的情报来源。起诉书说，这些中国的特工支付了 Rogers 对中国访问的费用，表面上是让他去教授课程，而呢邀请他的所谓的中国的研究扮演中国的研究生的这些人呢，很有可能是中国的国安的人员。2022年参议院委员会的共和党工作人员进行了一项调查呢，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中国正在努力在美联储系统内部建立一张间谍网络，以更好地了解美联储对关键经济发展的思考。所以呢 ，Rogers 的这个报告呢，在就是 Rogers 这个案例呢，并没有在2022年参议院的委员会共和党工作人员进行的这个调查报告当中呢，没有提及这个名字。现在呢是2025年1月，那这个调查肯定是在过去一直在进行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哈，就是。你看联储啊，包括呢以前咱们加州的那个80多岁的那个叫什么了的那个老太太的参议员，她的司机啊，全都是中共的人，对吧？全都是中共的人。包括那些小燕子那个芳芳啊，对民主党的那些未来总统的新星跟他上床。所以我把这两个新闻给大家就连起来，所以有些经济学家特别有意思啊，就抖书袋子。现在美国是实际上中国已经超限战，已经全方位的对美国展开了，真是从天空到陆地到海洋全方位的这种无限战超限战。你还拿过去的这种经济政策说的对吗？你过去的经济政策是这样，但现在的这个时候你还在这说川普，我个人觉得哈有点书生气的啦。所以呢，他们包括过去的拜登政府，包括过去的美国政府，一厢情愿的去想象中共，那你最后结论是什么呢？你培养了一个超级敌人，你自己拿他都没有办法。拜登奥巴马是拿中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些政策你跟一个流氓讲法律，不就这么回事吗？我昨天也在讲这个啊，所以我把这个呢详细的给大家去做了一下分析。其实呢，今天呢还有很多的一些的消息呢，值得我们去看哈，像今天川普和黄仁勋进行见面了，我们再看一看呢，这个黄仁勋啊，这个就光是这一周啊，他给美国带来的多么大的冲击哈，就是中国的这些，现在呢网络时代和那个时候也不一样，任何的这种过去的全球化都导致的美国已经支离破碎了，牵一发是要动全身的。 今天呢，就是美国的一个网络分析师叫做 Graphica， 他呢就公布了一篇文章哈，他说在 DeepSeek 在公布在发表之前哈，和中国政府有关的众多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上周呢大步调的是同时在大肆的赞扬播送颂扬中国创新公司深度求索啊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 AI 模型的叙事。几天之后，美国的科技股就是暴跌。总部位于 纽约的叫做Graphica， 在今天呢提供给路透社的报告当中说，过去的这一周，中国的外交官员、大使馆、官方媒体的账号都涉及了这类的行动，他们扩散有关 DeepSeek 推出新模型的媒体报道，宣扬 DeepSeek 挑战美国在 AI 领域主导地位的观念。你看，这就是放消息了，对吧？ Graphica 呢表示，这些资讯在科技大亨马斯克的 X 平台、 Meta Platforms 的脸书和 Instagram， 还有中国的今日头条和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广泛的传播。 Graphic 的情报长他叫做 Stubbs 告诉路透社说，这种活动显示中国能够很快地动员各方的力量，埋下网络叙事的种子并加以扩散，描述北京在地缘政治竞争的关系领域里正在超越美国，包括研发及部署最先进的 AI 技术的竞赛。我们一直看到与中国政府有关的公司和隐晦行为人最早呢就开始采取了行动，利用 AI 来强化他们在资讯环境中的行动。 Graphica 呢也在影音网站 YouTube 的一个频道上发现了一支包含亲中反西方内容的影片，这个频道的活动很像皮影戏啊，叫做 Shadow Play， 这种伎俩也就是一种涉及到至少30个 YouTube 频道的联合影响力的活动，最早于2023年被欧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发现。 YouTube 的母公司 Alphabet Meta X 和中国驻华大使馆呢没有立即回复哈要求评论的这个要求。 Graphica 呢说， DeepSeek 在本月的20号公布模型之后，有关于 DeepSeek 相对于美国 OpenAI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进行的讨论在 X 平台上立刻小幅增加，随后24号开始出现更大规模的攀升，热度延续到周末。到了27号 DeepSeek 的免费 AI 助理在苹果应用程式的商店下载次数已经超过了 ChatGPT， 看24号到27号，全球投资人纷纷抛售美国的科技股，导致芯片制造商 NVIDIA 市值蒸发了5930亿美元，创下了华尔街任何一个企业单日损失最高纪录。这是一个分析。今天美国的 FBI 呢也已经是宣布他们在进行对新加坡的这个调查。那这些呢都是涉及到帮助中国呢去绕开美国的制裁呢，去购买NVIDIA 这样的一些芯片，包括 NVIDIA 自己啊，把他们自己的绕过美国的这种限制，重新的用降低芯片的这个规格还是要出口中国。所以呢我们看到哈，就是虽然呢 FBI 出手，但是这个损失已经是造成了，而且呢这样的一个做法只不过呢是这一次针对着 AI 实在是引起了美国全方位的震动，而过去呢你根本不知道的时候，在不知道的情况下都不知道发生了有和没有，甚至发生了多少。所以呢今天呢这个 FBI 呢就在调查哈，DeepSeek 是不是通过新加坡的第三方公司的管道充当白手套购买了 NVIDIA 的先进的晶片。彭博呢就在说NVIDIA 的这个发言人呢他在声明当中也强调了，他说我们要求了合作伙伴必须遵守所有的适用的法律哈，如果收到任何违反的讯息我们都会将采取相应的这种行动。但是呢监管文件显示新加坡的这种购买力居然都占了 NVIDIA 营收的20%啊，但是呢和新加坡收入相关的大多数货物呢都是运往新加坡以外的地方。所以呢 NVIDIA 发言人呢也对此进行辩驳，他说与新加坡相关的收入并不代表转移到了中国，许多客户在新加坡都有商业实体，并且利用这些实体来销售运往美国和西方的产品。所以呢，现在呢就直接动手呢对新加坡开始进行调查了。刚才我把这些连起来呢给大家去讲了一下，今天的这个时代呢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时代了。过去的那个时代，他们那个消息啊是非常非常慢的。对于中国来讲，国安部呢他们大量的布置了，现在呢是在这个30个省，每一个省要求他们建立几千个账号。建立几千个账号干什么？在海外啊，在油管啊，在所有这个平台几千个这样的账号。第一呢，他们要用这个账号呢攻击海外的法轮功媒体啊，那就说什么攻击法轮功抹黑神韵的演出啊等等。因为呢，真正的深度揭露中共并且持之以恒的呢是以法轮功媒体为代表的啦。然后呢，揭露中共呢也是非常的直击本质吧。那么这个呢，我们从一个侧面呢可以看出来，他会都把这些账号只用于攻击法轮功吗？他们绝不会的。所以呢，对舆论的影响，对于这种蝴蝶效应，它的一个煽动来炒作某个消息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金融市场当中会造成巨大的波动。而这个 DeepSeek 的CEO 呢，梁什么辉啊，他本身就是做量化基金的啊，他是做金融的。所以呢，当时这个软件一出来的时候，就有人就在分析啊，就说散户啊，就很多人散户，大家要看，就是今天我们在跟谁在玩啊，都是在用 AI， 而且用的这种几亿的啊，以亿美金的投资的设备呢，进行人工智能来去跟我们打。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真的是散户们是很不利的吧，非常不利。所以更要求呢我们对宏观啊，对大的走势，而不是每天盯着那个市场。所以我自己个人也愿意去谈一些宏观的消息，我并不会看一些个股怎么样。只有这样的话呢，跟上这个趋势吧，可能我们才有能可能把握吧，哈，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了。好了，那这是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川普呢所关税政策，大家对他的担心啊，以及呢各方面的这种分析啊，反对啊，可我自己呢把这些事情放到一起哈去说一下。而川普的这个关税呢，不仅是对美墨家，他讲的非常的清楚啊，芬太尼还有呢非法移民啊，你们必须要去改变，你要不改变我就要加关税，人家讲的很清楚啊。川普讲的这个针对性是非常明显的，他一定会对欧盟加税，所以呢这一段时间会动荡的很厉害，这是一定的。我以前也讲过，川普接了一个烂摊子，对吧？那现在呢，你看看他上来之后呢，他面临的众多的这个挑战，那你想将会是怎么去改变这一切呢？多难呢，是吧？今天呢，我们看到像这个埃克森美孚啊，这个石油公司哈跌了 2.5%， 雪佛龙跌了 4.56%，Vista 哈跌了 4.69%，GE 呢跌了 2.63% 哈。Constellation Energy 呢跌了2.78%哈，这是能源方面的哈，这个等等吧，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相应的市场的一些动荡了。好，那我们呢就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高杰回过头来去给大家也再讲一下哈，现在众多的吧川普新政当中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消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周五哈，然后亚洲这边呢还是在过春节了，我呢就没有去邀请 Max。 那今天呢高杰剩下的时间呢就讲一讲这一周吧，就最近呢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一个事情，特别呢是昨天的空难和今天的再一次在费城所发生的这个飞机又再一次坠毁。所以呢今天这个飞机在坠毁之后呢就已经满网震惊啊，说大家说怎么这么巧合呀。然后呢空中的管制呢也试图联系哈所谓坠毁的这个叫做直升飞 这种飞机，小型飞机叫做 Learjet 55哈，这个飞机说联络失败，你在这个频道上吗？他说我在这儿哈，你可以听到吗？他说我们有一架飞机失踪了，然后呢说我们正在调查，现在地面跑道呢会关闭，然后呢这个飞机呢就直接是速度非常的快，就是你现在看到网络上许多的各个角度所拍摄的话，就不像一个坠落，就像一个导弹似的，然后呢还坠落在这个费城的一个非常繁华的中心，那里边还有一个烧瓶帽，现在呢就是已经造成了多个人员的伤亡，具体人数现在还不知道哈，就是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候，大概是4-5点钟的这个时候哈。那这个是今天发生的，那前一天呢再发生的华盛顿这个空难呢，也有各个的角度呢也全部都出现了。你看到的那个直升飞机，那个黑鹰直升飞机撞过去的时候，简直太奇怪了，就好像他的目的就是要撞上去的，那个速度就直一点都没有调整，直接就奔着那个客机就过去了。而这个客机上呢，大家可能都听到了哈，有我们华人的母女两个呀，还有两个中国的公民，还有呢多个反对疫苗的医生等等哈。那这些呢都是非一个13岁的那个女孩，非常的年轻，而且她的花样滑冰呢是冉冉新星啊，那就是一下子就坠亡啊，就全都在这一次事故当中死亡。那么这些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那现在川普呢直接就讲到 DEI 哈，那有更多的这些消息呢也显示，在FAA 啊，他们呢在招聘这种空中管制员的时候呢，却有很多人应聘也合格，但是呢全被搁置了。现在目前呢美国缺3000多个这样的空中管制员。空中管制员呢一个 shift 就他们要求呢时间是非常的长，而且要做出非常快速的这个判断。在这个行业当中呢女性相对是比较少的。而呢 FAA 呢他们直接呢要求什么 disability 就是残疾者，还得有的是耳朵聋的哈，或者要求必须要保证 DEI 啊，就是有这样一个招聘。那么这件事情呢的最终啊，就是导致呢现在是缺岗非常的缺的人数非常的多，他们不得不呢每一个人的压力非常的大，周六都要去加班，然后呢时间工作也非常长，这本身就容易造成事故。而呢在这个事情在昨天在华盛顿 DC 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呢，在头两天也是在这个区域已经发生了2次相当危险的类似这种冲撞事件，然后呢又还是没有得到这种纠正和警告，居然就发生了。这是用多少生命和血的代价来去所体现，需要认识得到的。去年呢我们知道波音呢因为它那个门掉下来，各种各样的事故，什么起落架的问题啊，股市呢一度大跌，那其中呢也是质量在外包的过程当中 DEI 的问题造成了巨大的质量的问题。很多螺丝扣松了之后它不会一下子脱落的，它是一点一点的。如果做过管理的人都知道，你很多的地方你一个环节松了你当时不觉得，但是随着时间过1个月2个月3个月，你的效率直接就影响你的产值的，那是一定的。所以作为一个管理人员，他必须有非常敏锐的这样的，你要对你的所有的这个生意当中的每一个细节你都能够了解，你要拧住每一个地方的螺丝，才能让企业顺畅的去运转，并且呢能够让多个效率。今天的美国能做到吗？我们很多人都在大厂工作，都知道到底那个大厂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如果在政府机关啊，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你就完全是这么一个态度的话，像 LA 的山火啊等等，我们都看到了它所带来的重大的影响。目前呢还在调查之中，但是呢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呢也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呢，就是中国在过去这两就拜登这一届之内有50000人啊是适龄的男性啊，那被那个 Homan 就是边境沙皇直接说就是中国军队的人员进入到美国境内，50000人都失去联系。年轻男性等等50000人哦，那么这些人到现在都哪里去了？他们在这里边会干什么？他们真的只是逃出来在这打黑工吗？他们都留下了他们的联系方式，可能现在把这联系全都给切断了，那么哪去了呢？这些都是川普也是美国所面临的巨大的挑战。今天呢在各个地方都在报道一个消息，就是中国北京在距离北京西南方一个 1500英亩的地方要盖一个大楼，那么有100台挖掘机同时在挖，同时呢有多个竖井啊，然后呢用加强的水泥在浇灌。现在呢，美国情报机关呢在仔细的哈、啊，就深度的在研究这个图像啊等等这些分析。他们认为呢，这个将是一个比五角大楼有10倍大的这样一个规模。一方面呢，很有可能它这是一个大型的军事指挥中心；一方面呢，可能也会是一种防御性的这样的一个防止核战呢、啊、等等，就在北京西南30公里处的地方，正在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中国呢，它现在要做的这些事情呢，都是全面的再去布置了。那么它是这个呢，大家看它是不是也在有它扩张它的军事扩张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对亚太呀、啊、对台湾呐、啊、等等。那么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中国呢，中共方面呢，昨天已经问到川普面前去了。中国那边放风说，他们可以斡旋乌俄战争，但是呢，需要呢有一个条件，和美国之间达成新的中美联合声明。在这个声明当中，美国呢必须改变对台湾叫做不支持台独哈，要明确的用反对台独这样的字样。如果美国做到这个的话，他们就来帮助斡旋乌俄战争啊。这样的话已经说出来。昨天呢，有记者在白宫记者会上直接询问川普，川普说没有啊，我们没有谈这个事情。那他为什么要放风这样的事情？他真的要想让乌俄战争结束吗？我想大家都可以去分析这些事情。那么 DeepSeek 哈，这种软件包括呢，刚才你看对整个美国系统的这个渗透，各个全方位对美国技术啊，从生物到这方面的偷窃，包括呢意识形态，刚才用网络 AI 等等的这样全面的攻击，舆论的这种煽动，加上呢刚才我们所提到军事方面，哎呀等等的这些。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情况。所以今天呢，川普进行关税，还有呢马斯克哈，他们都在呢解决美国内部的一些问题啊，这些呢都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情况吧。所以呢，我们看到呢，美国内部自己也是要了命了哈。那过去的这个民主党人呢批准的那些支出，都让我们看得非常的，纳税人都不知道哈，都被公布出来了。4500万美元用于缅甸的多样性的奖学金，5000万美元的避孕套送给加沙，1.8亿美元 DEI 的培训合同，向外国组织支付了11亿美元，包括呢像什么 WHO 啊资助呢将近4000万美元，看到了吗？都被送走了。然后呢，我们纳税人呢在这里有多困难？所以这简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你也不知道这钱拿到谁那儿去了，谁是中间商哈。这就是今天我们美国在对内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对外所面临的困境。大家围着美国啃美国的肉，那么怎么去把美国的经济真正搞好呢？所以今天的这些看到那些经济学家的说法呢，我也就一起呢跟大家去说一说。好了，今天是周五，其实还是大年初三，对吧？还没过完年呢，还是呢祝大家新年呢平安顺遂，也祝愿呢美国呢今年呢有一个巨大的变化，但是呢所面临的挑战实在是不容易，我们一起呢为这个国家，为川普政府加油。好了，那我们下周同样的时间再见。